玄牧记第三季第十九集。经过姚征一番追根溯源，发现很多南州的凡人曾经都是神，还有些是三界中地位很高的神，一旦被贬进了凡间，受人间许多不好的因素影响，旧业未还，又欠下新业力，只得在人间继续轮回偿还。虽然总是会有一些神仙度化一些根基不错的人，但每百年能靠修道重返天界的寥寥无几，这不禁让姚真唏嘘感叹。姚真回去之后细细地思忖，
我这数年说是为三界斩妖除魔，但大部分都是在南州征战，东州治理得极好，压根就没我什么事，北州和西州本就不算太乱，这些年也铲除得差不多了，就这南州打不尽的魔，降不完的怪，就连共工也爱在南州待着，谁让那里的人最无能最迷惘，那里的人在无知中造下罪业，又要在无知中偿还，在偿还中再造新业，然后再偿还，实在偿还不了了，业力太大，妖魔鬼怪就去了，南州人只要业力还在，这魔就怎么也除不尽。哎，这南州的人间就是个迷罐子，谁在那里待久了，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凡人修炼成仙，脱离那南州苦海，毕竟很多南州人他们曾经也是神。但姚真又一想，这渡人成仙也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，想这么多有什么用，有仗就去打，有魔就去降得了，操这心干嘛。
虽说姚真这么想了，但他在闲暇时还是会去一些名山大川寻些修道人，默默地看着他们修炼。一日，姚真坐在一山川上方的云端，看着下面山中的修道人，发觉他心智不太坚定。只见那修道人的师父把他叫到洞外，严肃地对他说，
你看这洞口都是些什么树？
修道人答，
师父，是桃树和李树。这还不够清楚吗？这桃李就在你的洞外，就是告诉你要赶紧逃离这人间，只有逃离的人间才能不受这生老病死所困。
那修道人听了师父的教诲，心智更坚定了些，便回到洞中继续打坐。只见那修道人一坐下，他的师父就从他的身体内调出了一个元神，随后便开始教这元神一些神通术法。姚真在云端看着不禁发笑，
无趣无趣。
那真人抬头看见了姚真，便问道，
这位仙人为何发笑啊？
姚真缓缓降下云端，那修道人见了姚真一眼便认出，
原来是司法天神啊，怎有幸到此。
仙友刚刚何必苦心教导你那傻徒儿，一棒子将他打昏，再把复元神调出来练功，岂不是更省事儿？
这里说明一下复元神是怎么回事。人不只有一个元神，但只有一个主元神主宰着我们的身体，是我们真正的自己。人还有复元神，复元神和本人长得一样，但不是真正的这个人。复元神不受人间所迷，尽量控制主元神少造业。
天神说笑了，修炼要本人自愿，哪有逼着人家修的。
既是他本人自愿了，你就应该度他本人，度他的主元神，为何要度复元神？
天神又说笑，哪有度主元神的，修炼界历来度的都是复元神，况且都长一个样子，度谁都一样啊。
姚真也笑了，挥手在这桃树下摆了个茶桌，
仙友坐下喝杯清茶否？
那仙人点头坐下，与姚真饮茶聊天。
我这些年在南州除魔，也看了许多凡人的累生累世，许多曾经都是星宿是神，但我发现他们一旦坠入红尘就再难回天，你们度的还都是复元神，他们真正的自己根本就没有回去过。
不是我们不想度人的复元神，而是主元神太迷了，名利情一个都放不下，如何得度？
哎，
那仙人见姚真叹了口长气，又说道，
你是司法天神，见不得这不公，我能理解。
哪里话，也是人太迷，你们也没有办法。只是啊，我这么多年来见了太多人间疾苦，心中不忍，感觉这人间就是个有去无回的地方，只要投胎转生了便再难回天， 只得在苦海中一点点消磨着生命，泯灭着本性。唉，
仙人见姚真眼里泛起了朵朵泪花，心中生佩，
想不到斩妖除魔从不手软，行事作风一贯雷厉风行的司法天神竟还有这般的慈悲心肠，真是让吾刮目相看啊。司法天神慈悲心肠，无甚感动，今日也是你我有缘，我告诉你一天机。
姚真来了兴趣，放下茶杯细细听旨。
明日天地会下一道圣旨，以后会允许肉身成圣一事。何为肉身成圣呢？就是允许人的复元神带着主元神再带着肉身修炼上去，但不能出三界，这在修炼界也算是对人很大的慈悲了。
那太好了，不出三界没什么打紧，出了人间苦海就行了。多谢仙友向我透露此天机。
明日的事算什么天机，你且听我说，虽说允许肉身成圣了，但据我所知，没有神愿意真正渡人的这个肉身，这肉身太肮脏，难以净化，所以此事恐怕也难以实行。
姚真的脸又渐渐变得沉闷。
我要告诉你的天机，便是这净化修炼人本体肉身之道。姚真上神若知此道法，便可助修炼界一臂之力，让有机缘修炼的人，他真正的自己，他的主元神以及肉身脱离人间苦海。
姚真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何种净化本体之道，仙人请讲，姚真可以去做。
天神只需先选定一种人可以食用的，并且还能接收天地四时循环孕育的物质，再寻找到三界中的成阴成阳二气，汇入这物质中即可。修炼人若服下了这成阴成阳滋养洗礼过的食物，即便不苦练着肉身，也达到净化肉身之效。
可以食用，四时孕育，这种物质有很多呀。你看咱们身后的桃子不也可以吗？
可以。
那我如果种一片桃林，再将这宇宙中的成阴成阳二气找到汇入其中，桃树结出的果实就可以有这种神力吗？
不错，有此神力。
那也就是说，这运化成阴成阳的戒指很普遍，但这成阴成阳之气却不是那么好找的吧？
是不好找，但天神聪颖机敏，又具有一双颇善洞察的慧眼，或许你能找得到。
过奖过奖，不过匹夫也愿试上一试。
说完抬头一看，那仙人显了真身。姚真一惊，这仙人竟是三界负责整个修炼界以及修炼规则的渡河散人。姚真忙起身作揖。
原来是散人啊，幸会幸会。
近来我感知到了一股慈悲的力量涌向我修炼界，昨天天目一观，方知是天神。我说的关于修炼界的一些言语还是有分量的，不含糊的。天神若信得过我，便可去着手去做，功德无量。
姚真作揖。
散人谦虚了，姚真十分感激，回去便会着手去执行此事。若真做成了这净化本体之法，众生也多了一条上天的梯子，我的心愿也就了了。
渡河散人笑着向姚真点头示意，随后便消失在了云端。姚真回到昆仑之后，召集青鸾、西河、谢志等几位亲近朋友商讨此事。
此番帮助凡人净化本体一事，并不是我司法天神的本职，属于修炼界范畴的事。但今日渡河散人既然能与我透露此天机，也是我与修炼界有缘，我也恰好生起了这样的愿，所以我打算和大家一起共同做这件利于众生的事，大家可愿意帮我摇针？
大家纷纷坚定地点头。青鸾说，
什么帮不帮的，这是善意之举，我们做神仙的整日逍遥自在，能有机会为那苦命的凡人做点事，也算没白当这个神。
大家也纷纷点头同意青鸾的说法。
那真是谢谢大家了，此事我们暂时也不必声张。
好。
西河说，
既然要种桃子，我就和青鸾去给你找这三界最好的桃子种。
说完便和青鸾欢喜地去了。谢志也赶紧去为姚真找一些上古书籍，看看有没有关于成阴成阳二气的记载。
姚真也没想到大家能这么积极地去做这件事，心中非常感动，心想，
我昆仑山的神可真都是一身正义，善良可爱呀、啊！你们能为众生这般积极地去做事，我也能为你们付出一切。
这些天来大家都十分忙碌，青鸾西河从三界的天上地下找了好多桃树的种子，经过层层筛选和对比，最终发现整个三界还是昆仑山的木科植被长得最好，这桃树种子还是要从昆仑山上找。姚真与谢志这些天也忙着选址，也是选了多个地址，发现都是不太合适，唯有周峰脚下的土壤最适合果树的生长，气候也是温润不燥，天朗气清，便将桃林的种植地址选在了周峰脚下。桃树的种子选好了，地址也选好了，所有的桃种皆已种下，静等发芽，但这也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。这几天姚真与谢志翻遍了上古的河图、洛书、周易、八卦等古籍，却连成阴、成阳这两个名词都没有找到。
谢志啊，我这丝毫没有头绪啊。
姚思啊，既然咱找不到，莫不如先不找了，你与我一同分析分析这两个词吧。
好，这成字嘛，应该就是清澈澄明之意，这成阴或许就是清澈澄明的阴，成阳就是清澈澄明的阳，
字面意思应该是这样的。老祖分析啊，这让咱们找的极有可能是宇宙中最原始的阴阳二气。
此话怎讲？
姚思，你想啊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八卦万物，这两仪便是宇宙中的阴阳二气。阴阳相合即是新生，凡人的肉身肮脏不堪，而这成阴成阳又能净化凡人本体。要是你想想，这肉身得净化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标准？
当然是和神体一样了。
那神体又是什么标准？
姚真竟一时语塞。
姚四，你可记得你师父元始天尊的道场叫什么？
记得记得，正本成元台。哦，懂了，师尊的道法贯穿着返本归真之理，返本归真也就是修炼的终极意义。一个修字是让元神返回到先天本性上去，而这炼字则是让肉身返还到最原始的澄净状态。这成阴成阳正是那三界中的原始阴阳，只有这本源物质方可有此等净化之效啊。
不错，只有三界中最原始的阴阳才称得上是澄澈清明的阴阳，此二气才能真正有这样的净化神效。
谢志，你说这宇宙中最初的阴阳是谁造的？
相传上古时代，伏羲太昊大帝曾在上一个昆仑山上用太极开辟鸿蒙，创造万物。太极生两仪，也就是阴阳。这太极嘛，既然是伏羲大帝所造，那这最原始的阴阳也很有可能是伏羲大帝所造。但是啊，姚思，这最原始的阴阳咱们能找得到吗？非常渺茫啊。
哎，一切也都只是推理猜测，我们还是继续翻阅古籍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
就这样，姚真只要是没有公务的时候，不是和谢志泡在藏书室寻找成阴成阳二气的所在，就是在桃林亲自呵护这些桃树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小桃树也长大了。因这些桃树的使命就是要接能够净化凡人本体的桃子，所以姚真就给他们自身的阴阳属性摘掉了。如果没有成阴成阳二气，就不会结果只开花。这些天姚真按耐不住了，对谢志说，
这成阴成阳二气要靠咱们这么找啊，估计这辈子是找不到了。咱们这些年对阴阳也颇有些研究，不然找几物一试。
于是姚真与大家商讨之后，决定用这三界最柔的水弱水和最烈的火金乌共同一试，没准这两者就可以散发出成阴成阳二气呢。弱水就在昆仑，十分好取得，只是这金乌不太听话。西河平时伺候他们洗澡， 还劝了他们好一会儿才肯来这桃林。姚真取来了弱水，西河带来了金乌。姚真先用弱水浇灌桃树，让金乌在桃林上空盘旋，许久过后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
西河突然说，不好，姚真，我得赶紧带回金乌，你看桃树的叶子都被烤蔫了。
姚真赶紧让西河带走了金乌，不仅被金乌烤过的树叶变蔫了，被弱水浇灌后的桃树干好像也发生了异样，开始变脆脱皮。姚真心想，这下坏了，这两者不仅不是成阴成阳二气，对桃林还有破坏作用，我得赶紧为桃树疗伤才行。 于是姚真便日夜守候在桃林，为受伤的桃树疗伤治愈。不久桃林又恢复了茂盛，姚真又在和谢志商量，
听说极乐天附近有一瓶名叫阴阳二气瓶，据说里面的阴阳二气也是远古时留下的。
不错，是有此物，只不过听说看管此物的大鹏鸟十分不好说话。姚四，先带我查查这大鹏鸟的喜好，咱们再去借瓶子也有些把握。
我还是先去看看吧，看看我这司法天神有没有这个面子。
说罢便催婢女为他换上一身官服，匆匆地去了，独留谢志在房中嘟囔，
急脾气啊，真是急，还是年轻啊。
姚真来到极乐天附近，见有一只大鹏坐在山腰守护着一只宝瓶，想必就是阴阳二气瓶了。姚真从云端降至大鹏眼前，先做了个揖，
此处仙云袅袅，鹏兄好悠闲啊。
那大鹏鸟撩了一下眼皮，看是一身官服的司法天神，又把眼睛闭上了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姚真稍稍有些尴尬，想想还是直说了吧，
鹏兄在此清修，实在不好意思打扰，我就直接说明来意吧。鹏兄，我想借你的阴阳二气瓶一用，明日便还。
那大鹏鸟眼睛还是没有睁开，一动不动坐在那儿，像一尊雕像。姚真叹了一口气，
哎，那就不打扰了，
说完便离去了。姚真回了昆仑，大家都问他瓶子借来没有，姚真沮丧地说了事情经过。西河说，
这些年来三界还不曾有小仙敢这样怠慢你，为了个桃林，这腰也弯了，气也折了。
姚真说，
没什么没什么，人家毕竟是极乐天的邻居，架子大。
谢志说，
刚查到这大鹏鸟名曰云城万里鹏，与那极乐天是沾亲带故的，但此鹏有些好色，尤其喜爱纯粹美人，但讨厌幻化的美人。
青兰说，姚真，你这一身官服看着太严厉了，其实你不用幻化，打扮打扮也算是个美人，你换身衣服再去试试呗。
姚真想了想，
记得当年在南州征战显了虎身，忘记变回神身就去找天帝复命，差点把天帝吓得从轿辇上掉下来，如今我这样的都能做美人了吗？
姚思，今时不同往昔了，这些年来也出落得国色天香，我看可以。
大家笑着，婢女们推搡着给姚真一顿打扮，姚真不得不又去了一趟。姚真先用白纱掩面，故意坐在山腰哭泣，引起大鹏鸟的注意。果然大鹏鸟发现有一位衣袂飘飘，长发如瀑，浑身还散发着淡淡山茶香的佳丽在山腰哭泣。于是大鹏鸟化成俊朗男子的模样，走到这姑娘面前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
姑娘为何哭得如此楚楚可怜？
我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桃林，是救度众生用的，只可惜没有成净的阴阳二气，他们就不会结果子。听说你这里有纯净的阴阳二气，所以我跋山涉水到此，可我看见彭君威严地守在那里，我一个无名小卒，你也不会借给我的，顿感悲凉。
那大鹏鸟看姑娘哭得非常真切动人，没错，姚真此时的眼泪确实十分真挚，这番话也确实是发自内心讲出来的。于是大鹏突然升起怜香惜玉之情，对姑娘说，
我借你还不行吗？ 你别哭了好吗？
你当真借我？
只见那大鹏鸟直接把阴阳二气瓶托在掌心。
当然，不过我借你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
什么要求？
我看姑娘这双眼生得真是澄净透亮，想必容颜也一定很美，能否摘下面纱让我一观？
行，那你先把瓶子给我。
大鹏鸟爽快地递给了他瓶子，姑娘也缓缓地摘下了面纱。大鹏惊讶了，
你是刚才的司法天神姚真？
姚真对大鹏鸟俏皮地一笑，
谢谢你的瓶子，
说完便溜了。大鹏鸟喊道，
哎，打开瓶子之后不能说话，千万记住。
说完又笑着小声说道，
我又没说不借你，急什么吗？看来这姚真长得也挺美的，非要穿什么官服来摆架子，早这么来早借你了。